一颗刚硬的心。辅导的事工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人群。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身体特征、性别、年龄或不同的种族。无疑辅导对象各样的信息都很重要，但圣经却更强调和重视一个人属灵的状况，也就是说，你的辅导对象和神的关系如何，他们是如何回应神的，以及他们有多爱耶稣。这些方面对于一次有果效的辅导事工至关重要。作为圣经辅导员，我们需要通过收集辅导对象全面的信息，并以此了解他们属灵的状况，而他们属灵的状况又会决定我们该以何种属灵的方式推进辅导。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4说得很清楚，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对于不同属灵的状态的人，我们就要有针对性的警戒、勉励和适当的扶助。那么你的辅导对象是谁呢？你的辅导对象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判断辅导对象的属灵情况。想要判断你的辅导对象的属灵情况，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很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毕竟我们无法看到辅导对象的内心，我们也可能因缺乏基督的爱或缺乏在真理中分辨的能力而错误的判断。好消息是，圣经完备的描述了人所有可能的属灵情况，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培养和提高这种属天且圣洁的直觉力。正确的判断辅导对象的属灵情况，这样的直觉力不是让我们成为处理罪的属灵专家，而是为了能够以正确的辅导对象所需要的方式去了解他们和爱他们。当圣经辅导员能够以真理中的中心、合乎中道的去爱他们的辅导对象时，神就得了荣耀。让我们以圣经中的埃及王，也就是心硬的法老为例，看圣经是如何描述一个人属灵情况的。在以色列民出埃及这一精彩绝伦的故事中，埃及王法老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位圣经角色。随着故事的展开，法老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属灵瞎眼的例子。这样属灵瞎眼的景况可以使他完全不顾身边不断恶化的环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法老有一颗刚硬的心。出埃及记，随着上帝每一次的降灾，圣经都在进一步的描述法老这颗刚硬的心。刚硬之心的特征：一，一颗刚硬的心不会顺服神。在那些怀着一颗刚硬之心的辅导对象身上，这样对神的不顺服是首先且最为明显的特征。他们不愿顺服神，但并不只是有心理刚硬的人不顺服神，有其他属灵问题的人同样也可能不顺服神。如果想要更全面的理解刚硬之心，我们就要思想他所有的特征，就如同法老不愿遵从神的命令，让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一样，那些怀着刚硬之心的辅导对象同样拒绝遵从神的命令。二，在极难之境得到喘息后，一颗刚硬的心拒绝改变。在第二灾刚刚结束之后， 法老就展示出了刚硬的心的这一特征。在第二灾结束后，法老又违背神，拒绝让以色列民离开。同样的，那些怀着刚硬之心的辅导对象，也会在极难之境得到喘息后，仍旧拒绝改变，专心己路。他们并不寻求内在心的改变，只是想要得到外在的安抚和缓息。三，一颗刚硬的心不能认出神的手段。即使是那些埃及行法术的人都已经认出了神的手段，法老却还是不能。同样的，怀有刚硬之心的人也无法识别他身边属灵的现实，即使家人、亲属和朋友都能认出神的手段，他们还是无法洞悉上帝在他们各样环境中的工作。四，一颗刚硬的心对神有所求，但却不听从神。在第四灾结束后，法老似乎变得有些不同了。他甚至对摩西和亚伦说：“求你们为我祈祷。”然而，他随后仍旧不允许百姓离开他的举动，揭示了他心的刚硬。他或许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可能是暂时缓解神的愤怒，但他仍不愿听从神。你的辅导对象可能也有所求，但同时又拒绝听从神。我冒险一点说，他们甚至想要从神那里得到些什么。当然，我们需要一位圣经辅导员，然而他们却不愿听从神全备的教导。五，一颗刚硬的心期盼神的话语落空，却看不到神话语的信实。在畜疫之灾之后，法老不相信神保守以色列民的牲畜没有遭灾，他派人出去查看，想要看到神的话语落空。但神的话本是信实可靠的。同样的，那些怀着刚硬之心的辅导对象也想看到神的话语落空，他们藐视圣经的警戒，好像神的话不是真的一样，并且他们往往特别强调神的怜悯，却期待神圣洁公义的审判落空。六，即使在极度的痛苦中，一颗刚硬的心仍旧刚硬。在神降灾的中间，法老虽十分痛苦，但他仍放任自己的心刚硬。因神所降的疮灾，那时的情况已经恶劣到连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但法老的心仍是刚硬。同样的，即使在极度的痛苦中，那些心里刚硬的辅导对象也未必会使他的心变得柔软。因此，你一定会见到一些即使在极度的痛苦中仍旧在罪里顽固心硬的辅导对象。七，一个刚硬的心也可能会说一些正确的话，就像扫罗向撒母耳认罪时一样。法老也说，我犯了罪了。每个圣经辅导员都希望从那些顽固的罪人的口中听到这句话，但是不是只要说了这句话就一定会带来最终的改变呢？有可能会，但往往那些心里刚硬的辅导对象虽可以说出一些正确的话，但却没有真正改变的意愿。八，一个刚硬的心看不到情况的败坏和混乱。在整个故事中，非常有趣的是，连法老的臣仆都已经准备好让以色列民离开，因为他们意识到在神的愤怒中埃及已经败坏，但是法老却看不出来他和他的国家都在极难之中。九，一个刚硬的心怪罪传言的人，但却看不清自己的处境。在上帝的惩戒中，法老变得越来越愤怒。 然而，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愤怒，却是对摩西和神产生了愤怒。同样的，带着一颗刚硬之心的人会怪罪那些传递神话语的人，但却看不清自己罪的处境。十，一个刚硬的心，如若要被医治，就先要被打碎。到底要多久呢？那些心理刚硬的辅导对象，到底要在他们的罪中打转多久呢？我们不知道，但就像神借着石灾将法老刚硬的心彻底击碎一样，对于那些在罪中打转且心理刚硬的人，上帝虽充满怜悯，但耐心是有限的。因神的怜悯和恩典，审判或许不会立时就临到，但因着神的公义和圣洁，审判一定会临到。上帝既审判了法老，也一定会审判和击碎你的辅导对象和他刚硬的心。如保罗所说的，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刚硬之心的盼望，只是知道一些关于刚硬之心的特点是不够的。我们不单要以爱和劝诫揭示刚硬之心的本相，更要将那些怀有刚硬之心的人引到基督那里。耶稣就曾与那些心里刚硬且不能分辨属灵之事的人同住和交往。耶稣不但与这些刚硬的心互动，更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对于刚硬之心在基督里有盼望，既然带着刚硬的心是一种属灵的境况，那么我们就能用属灵的兵器对付它。祷告，寻求神的话语，高举基督。到了神的时间，他就会开他们的眼，并且使他们的心变得柔软。耶稣才是真正心灵的改造者。